人都受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姊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必将与基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但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地上还剩了一批人，那一批人是经过了大灾难的，经过大灾难，在大灾难里面有得胜的，就是成熟的基督徒就被收割了，不成熟的人还要留在地上，等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先复活到半空云里面，然后剩下的这些基督徒我们还没有死的也一同被提到半空里面去，在那里与主相见，可是那里就是主设立审判台的地方，主对所有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进行审判。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22章，上一次我们已经把马太福音22章从第一节到14节我们已经读了，那里是讲到一个生儿子的婚姻的筵席，哪些人能够去坐席，哪些人不能坐席，那里都告诉我们。所以上一次最后14节有一句话，就是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今天是新约时代，神是在那里呼召所有愿意的人，神都在那里呼召，但是最后能不能够被选上，那就不一定了。这是马太福音22章14节讲的。那么今天要从马太福音22章15节读。来读马太福音22章15节开始。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做耶稣的画像给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都不惧情面，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拿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那么我们看见这里有一批人，他们是要来试探主耶稣，要就主耶稣的话来陷害他。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2章是主耶稣最后的6天在耶路撒冷所经过的，他所讲的道，所以他们陷害他。那么在这里是什么人来想陷害他呢？是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我们已经说过，法利赛人就是在犹太人中间有一批假冒为善的阶层。本来法利赛人 在旧约他们是开始是比较好的，因为希腊统治了犹太国以后，很多人就跟随希腊的哲学，跟随希腊的人的风俗，那么这样他们就对敬畏神敬定就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做了，所以就有些犹太人起来，他们叫做法律，法律法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他们就和那些犹太人就分别出来，他们要专门回到摩西的律法里去，完全按照律法去做，不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不受这个影响，这是好的，在当时是好的。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就已经变质了，他们就只把律法外面的东西他们去守了，律法属灵的东西他们就丢掉了。所以在下一章我们读马太福音23章，那里就专门要主耶稣要批评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只注重外表，所以叫做假冒为善。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在地上主耶稣他们的错，主耶稣他们批评他们，他们就要把主耶稣置于死地，他们要把他除灭。所以15节就是说，现在他们要去救出主耶稣的话，陷害他。他们用什么办法来陷害他呢？你看16节，就把他们的门徒，就是法利赛人的门徒，西律的人，西律是当时是政治的领袖，是分管加利利这个的。分管加利利地方的行政长官，就是西律这个人。所以西律一党的人，就是犹太人里头有一部分人是拥护西律的，西律是政治的，所以在当时主耶稣时代就有一种政治的势力，犹太人中间有一种政治的势力，这种政治的势力是要拥护西律的啊，这种人就是在政治上的西律一党，就是指着政治的一个力量。法利赛人是指着宗教的一个力量。上次我们讲了还有一个撒都该人，等等我们要知道，撒都该人是指着哲学的力量，或者叫文化的力量。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啊，也有一种的力量是政治的力量，在基督教的里面或者在基督徒团体里面，有一种力量是政治的力量，还有一种力量叫宗教的力量，宗教的势力，传统的。另外还有一个力量，那就是哲学，就把中国的文化也好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好，就拉到圣经里头来了，把这些人就封为先知了啊，把这些人也拉进来了。今天一样的，这三种力量和主耶稣的时代也存在这三种力量。所以你看，本来西律和法利赛人，西律一党的人和法利赛人是不能相容的。从犹太人来看，西律一党的人叫做卖国者，叫汉奸，对不对？你们主张要给西律上税拿税，我们犹太人我们不给他拿税，我们只能给神拿税，你看到没有？他们本来两个是不能相合的，但是现在啊，为了要陷害主耶稣，两个都连起来了，政治的势力和宗教的势力连起来了。我们知道现在有的国家就是这样，宗教的势力和政治的势力是连起来，甚至于要改变圣经啊！我最近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弟兄是原来在国内的 是参加政府的教会的，政府的教会的。那么这个弟兄现在到了美国了，他就告诉我在国内的那种情况啊，国内情况，现在国内那个宗教的力量，宗教的领导人甚至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信仰要适合于政治的形式，就是用政治来改变我们的信仰，甚至要改变圣经，他们还想把圣经重新翻译过啊，这就是这样。嗯，他说你不能讲信耶稣才上天堂啊，那我们这个国家里很多好人啊，哎，他们做了很多好事啊，他们为什么不能上天堂啊？他这个党派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他就不上天堂？你不能讲这样的道。好了，我们就看见这个就叫做宗教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了。所以当时他们联合在一起要来陷害主耶稣，他们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在问主耶稣问题以前，他们很狡猾，他们先要把主耶稣恭维一番。你看他怎么恭维主耶稣的呢？他说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你看他先把主耶稣啊恭维一番，实际上这是不是真心的啊，他不是真心的。下面就是他要说的目的了，十七节，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拿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你看拿税就是政治上的事情了，马上就把这一件事情把主耶稣就拖到政治上这一方面去，就是问你拿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就问这一件事情。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一听这个话他就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了。所以西律一党的人是主张纳税的，法利赛人很多人是不主张纳税给该撒的，政治的东西。但是现在联合在一起来问主耶稣这个难题，他们来问了。感谢主，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为什么试探我呢？主耶稣马上就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你问我这个问题难道我不懂吗？我懂，你们是恶意的。他怎么讲呢？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是非常有属天的智慧，他不是从口袋里拿一个钱出来，他没有，他又说口袋里你看拿一个钱没有，这表示说你拿一个钱给我看，他没有从他口袋里拿一个钱来看，是这个是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表示说他口袋里没有钱，没有。那么这个钱他说你拿一个给我看，那么他们就拿了一个钱给他看。所以耶稣就问他，他说这个钱上面的像和号是谁的？像那是该撒的，号就是该撒的名字了，对不对？他是多少年呢？啊，皇帝多少年了？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主耶稣就讲，该撒的物叫给该撒。这个没有说拿税，主耶稣不说拿不拿税，主耶稣也不说可以不可以拿税。他们问主耶稣是可以不可以，主耶稣没有说可以，因为主耶稣一说可以，那就是说是西律一党的人就高兴了，对不对？他们是主张纳税的，法利赛人就反对了，你说可以，如果你说不可以，西律一党的人就讲那你不拥护，政治上不拥护该撒了。哎，不可以是法利赛人说不可以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不能说可以也不能说不可以，因为说任何一个可以和不可以一谈，那就是站在哪一边了，他马上就站出来，你是属于哪一派的，马上就出来。 他不说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是该杀的物，那就给该杀吧。后面马上讲神的物归神，应该归给神。那意思主耶稣把它就分别得很清楚，所以这里的意思是非常奥秘的，也非常准确的。第一个，主耶稣不能站在属地的哪一方面，请我们注意。今天我们基督徒，我是这样看，我们不站在属地的、政治的、宗教的哪一派的哪一面，我们不站，我们只站在神这一面，只站神这一面，神的物就归给神，世界的东西就归给世界。主耶稣把这两个分得很清楚，那也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有一句话，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又要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也不属于这个地。所以地上的帮派的打架没有我的关系，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党，我也不拥护这个政党，我也不拥护那个政党，我不站在哪一面，因为这是属地的。那我怎么办？我是属天的，我就站在神这一边。所以该杀的物是归该杀，把它分清楚，神的物呢，那就归给神。这是主耶稣的回答。我们如果去回答，我们很容易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因为他问我可以不可以，我就说可以或者不可以。我一说了可以不可以，马上就把我分辨出来，我是站在哪一边了，我就属地的立场就出来了啊，属地的立场出来，我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按照主所说的，属天的那就是属天的，我不属于地的。我想这样的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道就是神的话，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看这个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不要在世界上的事情去纠缠那么多，和人纠缠在一起，没有，我们是属天的，所以我们一切的都是天啊，以天以神那里为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的目的，神的物归给神，那么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根据神，从神那里来。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说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是错的，我们也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而且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他分派我们到世界上来，他要我们登上来，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非常重要。你不只是你不爱世界，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天的， 属神的。所以我们要把该撒的物分开出来，哪一些东西是我周围是属世界的，我把它分开出来，我不和它掺合在一起，我只属神。好，我想这一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神得的物要归给神。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就是在这里他们抓不住他的任何把柄，抓不住任何的把柄，他们就走开了。本来是要就着主耶稣的话，他们可以控告他，现在控告不了了。那么主耶稣在这一件事情上得胜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他们。好，现在我们要请读二十三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据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据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惧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惧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曾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刚刚是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政治的势力和宗教的势力结合起来试探主耶稣。他们完了，撒都该人来了。撒都该人是什么人？撒都该人是接受希腊哲学的人，讲文化的人。因为接受希腊哲学，他们是相信人不会复活，人死了就完了啊，这是希腊哲学。他是讲精神和物质，人他讲二元论，一个人如果死了身体就完了，精神也随之消失了啊，你说灵魂就没有了，精神就消失了。这是二元论，这是当时希腊的看法。那么撒都该人他们就接受了这个看法，所以他们就相信没有复活。那么就要因为主耶稣讲复活，他们就要把主耶稣这个复活来拦住他，来问他，用哲学来问他。我们上一次是不是在这里说过，我不记得，或是读申命记的时候说过，在保罗的时代就有一种哲学的东西，希腊哲学的东西，来解释圣经，来影响当时的门徒。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就讲，就说你们要谨慎，不要被人用他的理学来把你们掳去。理学，那个理学在原文就是哲学。那么现在请，或者请我们读一读一，再把它读一读好不好？读往后面翻，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啊。这些小学就是文学啊，文化呀、啊， 这个理学你去翻翻这个理学下面那个5385，你看看那一个后面字典5385是什么意思啊？哲学 philosopher 哲学。今天跟保罗时代一样，在保罗那个时代，人就是用希腊哲学来解释圣经，用文化，希腊的文化来夹杂在圣经里面，就使人离开了基督，就是不照着基督，离开了基督，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读圣经？那就是我们严格的按照神说的话，神怎么讲我们就怎么相信，我们绝对不把哲学的东西带到我们的信仰里头来。在当时就有这一个啊哲学的影响，所以保罗特别警告他们不要被哲学掳去。当然我们想希腊有希腊的哲学，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哲学，有中国的古文化。今天我们要把这一个和圣经拉在一起是错的，我们只能照着基督，照着基督，不要把哲学的东西拉在这里头来。最近啊，我看了有一本书，因为有很多人讲啊，伊斯兰教也是信一个真主，对不对？他叫做阿拉。我们也信了一位真神，现在就要把伊斯兰教的这个真主拉来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样，他就一定要说这是一样。但是啊，我看了这本书就讲，这个阿拉这个神是在当初穆罕默德那个时间，是20几个神里头选出来的一个神，就是作为伊斯兰教的神，他是这样选出来的，和我们开始信的完全不同啊，不同。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信这个神就是我们那个神，你没有根据的。我们的根据在哪里？就是圣经，非常严格的要照着基督，圣经里有就有，圣经里没有就没有。穆罕默德说他是先知，圣经里没有说他是先知。而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告诉我们，律法说预言和先知到谁为止，施洗约翰就没有了。穆罕默德是哪一年的事情？是主后600年的事情，出一个穆罕默德，他就变成先知了。神如果有先知，那在约翰的时代就完了，是不是？施洗约翰时代就完了，没有了。那么后面怎么来的先知啊？那么他们说新约里头不是还有先知？不错，新约里头的先知保罗就告诉我们，那是什么？那是做先知讲道，那是一个恩赐，恩赐不是一个职分，不是一个职分啊。所以我们不要被听到这些的花言巧语或者这些的哲学的东西把我们掳去，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好，现在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22章，24节，他们说，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据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圣经里有没有这个？有啊，这是摩西讲的。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孩子，弟弟如果和他住在一个家庭里面，大家居住在一起，是允许哥哥死了以后，弟弟就聚嫂嫂，然后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把哥哥的名字他就保留了，第一个孩子就是哥哥的，第二个孩子才是弟弟的。为什么神不愿意每一个神的子民他的名字在神的面前被涂抹？不能因为他死了就涂抹，要保留他的名字。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读申命记的25章， 旧约的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生命记第二十五章第五节，弟兄同居，就是他们住在一起，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据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请注意啊，目的是为什么？是希望他的名不要被涂抹。如果他的名字被涂抹了，他就没有基业了，他就没有继承的权了，就是哥哥没有名字，没有基业了。这是在旧约是这一个规定啊，有这一个规定，新约没有这一个规定啊，这是旧约。所以他们以旧约来问主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编了一件事情。他说从前在我们这里呀，有七个兄弟，这里啊弟兄同居啊，七个兄弟都住在一起，那他编了这样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嫂嫂大嫂，因为大哥死了，那么二哥就聚嫂嫂，二哥也死了，三哥又聚，那么七个都聚了，结果都没有孩子。那么以后到复活，你说有复活，复活的时候他是谁的妻子啊？七个人啊，他就问主耶稣了。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们，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错在哪里？因为不明白圣经。错了的第一个就是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第二个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现在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什么叫明白圣经，什么叫晓得神的大能。主三十节主就讲了，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惧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就是复活以后啊，没有夫妻的关系了，你看到没有，也不惧也不嫁，就叫复活了。复活，所以主耶稣有复活，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认为复活还有惧嫁吗？没有了。圣经里面啊，很奇妙的告诉我们，在新约，神主耶稣就是保罗啊，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他说神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那么我们把这个圣经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读加拉太书后面看，第三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什么儿子了，都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再请读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受的这个圣灵，这个灵啊叫儿子的灵，也有一个名字叫儿子的灵。为什么不叫女儿的灵，不叫女儿的灵？那昨天晚上我们在这有一个聚会， 就一批国际学生啊，有七八个国际学生在这里，我们给他传福音，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怎么叫，你们因为说到我说到儿子嘛，都是儿子，他说你们怎么叫弟兄姊妹啊？好，实际上我们叫弟兄姊妹呢，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个肉身，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有个弟兄他说实际上我们应该怎么叫啊，应该叫男弟兄和女弟兄，都是儿子啊，不叫姊妹，也是弟兄，男弟兄和女弟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神所有在圣经里头，新约里面，我们说新约里面那里翻译成儿女的字，在原文都不是儿女，是叫 children， 孩子啊，都是孩子啊，所有翻译成儿女的这个字原来都是孩子，生的孩子们啊，在新约里头。啊，那么我们现在讲了，所以主耶稣说啊，人复活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天使是怎么样呢？他这里讲马太福音22章，30节，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聚也不降，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么有的人解释圣经啊，他这样解释，他说天使是中性，为什么中性呢？也不聚也不降，对不对？那么你就是阴性，不降就是阳性，这是错的。因为天使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就是个阳性，天使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阳性，和儿子就是字，对不对？没有中性啊，这是人把它弄错了，说它是中性。阳性，神这一个字也是阳性，耶稣这个字也是阳性，所以现在中国出来个女耶稣，那是绝对的错，那是阴性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耶稣这个字也是阳性，神的儿子，这个儿子这个字更是阳性，好不好？所以天上的使者就是阳性，主耶稣不是说到阳性和阴性，为什么我讲阳性阴性呢？因为现在在国内就有人在那里解释这个圣经，他说叫中性啊，还在那里传这个，这是错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主耶稣的重点，就是说当复活的时候，人就像天上的使者，没有婚姻，没有居家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复活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什么身体啊，带着灵体。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看我们复活以后啊，我们这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请我们读往后面翻，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不，还在后面。哦，在前，腓立比的前面。
加拉太书的后一点点，相对有当
间。第21节，腓立比书3章21节。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怎么样相似。所以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和主耶稣的身体怎么样相似，没有聚架，那个叫做灵体啊。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是灵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身体是灵体，就不存在有聚架的问题了。所以主耶稣说他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个不知道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你们说没有复活，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吗？但是神的大能能够使人复活。你看我们刚刚读的腓立比书第三章怎么讲，21节，就是神要按照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要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改变了啊，我们就复活了。复活的时候，这是神的大能叫我们复活。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第31节，马太福音21章31节，论到死人复活，是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很多次是这样讲，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神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死了，雅各也死了，以撒也死了，那就是对摩西就说了这样的话啊。摩西的时代这三个人都死了，但是神还说我是他们的神。如果一个明白圣经的人就知道，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后面讲是活人的神。那他们死了，他们怎么会神说是他们的神呢？那就是说他们必然要怎么样，要复活，他们还要复活，所以神才能称他们的神。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讲，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个是要懂圣经了。所以主耶稣说，因为不明白圣经，你们不明白圣经。如果没有复活，神怎么能够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啊？如果是亚伯拉罕神，亚伯拉罕已经死了，神不能做死人的神吗？神要做活人的神，那是亚伯拉罕一定要复活啊。这就要明白圣经了，好不好？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很大，神是大能，神可以把我们改变啊，我们的身体改变。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复活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就跟主耶稣的身体相似了。圣经上没有说一样，好不好？乃是相似。好啊，我想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回答他们。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常常讲到复活的事情。那么这里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28节，约翰福音5章28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是神儿子的声音。这个出来就是复活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在复活的时候就有一个审判，所有死了的人都要经过这个审判。那么有的人是复活得生，就是能够活下去了，有的人就是复活就定罪了，定罪。那么主耶稣在当时对他们讲到复活就是这样讲，人要复活还有审判。撒都该人就认为没有审判，没有复活，最好没有审判。一个犯罪越多的人，他就最好没有审判是最好啊，因为我随便做了什么就算了啊，人是这样想。所以这一个主耶稣这句话讲的这一卷圣经，就和启示录的第20章，请我们读启示录的20章。启示录20章，请我们读11节，启示录20章的11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就叫复活了。这个复活是神的大能，所有死了的人，古今中外，包括亚当，这些都要复活。那一天呢，就要站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这个白色大宝座就是神在那里要审判了这些人。那就是主耶稣说的，行善的就要得永生，作恶的复活就定罪。好，那么所以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就是永远了啊，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他已经死了一次了，埋在坟墓里了，因他们不知道，不晓得神的大能。好，我想这就是撒都该人他们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待复活，主耶稣就批评他们，责备他们。现在我们请读第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这里也我们看见法利赛人看见撒都该人的嘴巴被堵住了，他们又聚集了，这是宗教的势力来问主耶稣了。他们根据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因为他们是受律法的，他们就用摩西的律法中间，他们选一些话来问主耶稣。他说35节，内中有一个人叫律法师，什么叫律法师啊？他是教律法的嘛，啊，他通晓律法，他就来问主耶稣了。这里叫试探耶稣，就说你，问你拿水给该撒，可不可以啊？你又答得很那么稀奇，对不对？现在呢，要讲复活，你也答了，我们都没有话讲了。那么现在我问问你律法呀，啊，他来拿律法来问，拷问主耶稣了。那么律法是怎么讲呢？他说第36节，夫子，他称他做夫子了，老师了。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读旧约，我们曾经说过，律法里面是有十条诫，这个经诫命是诫是律法的总纲，是总纲。但是律法还要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做典章。典章是神要求人怎么样对待神，另外一个叫律例，是神要求人怎么对待人。那么今天他来问的一个问题，他就问诫命，十条诫有哪一条是最大，他问主耶稣。那么我们在这边我们看摩西在讲律法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十条诫就十条诫，好像每一条都重要，没有说哪一条大。那么现在他来问主耶稣哪一条是最大的。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主耶稣答复了他，第一就是对神，你怎么要对神，对神的一个要尽心，第二个是尽性，请你注意性这个字原文不是性字，原文是 soul， 尽魂，尽魂。我们知道魂有三个功能，一个就是思想感情意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将你的思想尽你的感情尽你的意志来爱神。那么精义是什么意思？精义啊，这个意思这个字可以把它翻成智慧，原文的意思是悟性，原文是悟性，你可以把它翻成智慧啊。我们要用一切的智认识神的智慧，我们的爱神。那么这一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就是诫命里面的前面的三条，诫命四条诫前面的三条。那么我们请我们读读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读起。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从第一节开始读。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现在我们看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对于神了，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这是诫命的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第二条。第七节是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是神。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去爱神，那就是说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有偶像，也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这是对神啊。那么第八节就是守安息日，但是在旧约要守安息日，新约不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你就要听神的话，尊他的名为圣，要守安息日，这是对神。那么下面你看我们继续读，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这个是对人，孝敬父母是对人。四十三节，不可杀人，也是对人。四十四节，不可奸淫，也是对人。十五，不可偷盗，也是对人。十六，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是对人。十七，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也是对人。所以后面有六条都是对人的，前面四条是对神的。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讲，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你看爱人如己，那是后面六条， 你不能伤害人，也不能偷别人东西，你应该爱人如己。那么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里面的律例，律例。爱神，那是律法里面的典章。那么我们还要请我们读一点这个爱人如己，在旧约请我们读利未，属章，十七节开始读，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开始。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一好啊，所以这里就叫爱人如己了。所以在旧约里面也说到要爱神，也说到要爱人如己。好，那么这里主耶稣就把法利赛人他们问的这个问题，按照旧约的圣经，按照摩西的十条诫回答了他了。这一回答以后，他说第四十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诫命，实际上这个诫命要翻成命令，一个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一条命令。这是摩西讲的一条命令。另外一个就是爱人如己，也是命令，因为十条诫里头没有这两句话，没有这两句话，所以主耶稣说，这两个命令，两条的命令。那么这一个人。主耶稣说到这里，马太福音就没有记载了。那么现在啊，我们要看马可福音还有一个记载，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的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文士就是律法师，就是刚刚那个律法师，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主耶稣说这个文士啊，离神的国不远了，不远不是说已经进去了还没有进去，只是不远。 为什么觉得他是来试探主耶稣，但是听了主耶稣话以后啊，他觉得主说的对了。他说啊，这个听神的话比翻祭啊，比一切祭物都好啊，这是对的，对不对？你献祭，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吗？你只要爱神，比一切都好啊。献祭啊，是我们给神啊，我要为神传福音，我是为神做工，这是献祭。听话呢，那就跟这个不同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先着重的，好像我要献点燔祭，献点什么祭，为神做多少？神不是这样，神是要我们听话，听话，要去爱他。所以他这个文字还是停留在自私的认识里头啊。觉得主耶稣回答的很好，但是他现在不敢试探主耶稣了。不敢了，所以主耶稣就觉得他回答的也不错，但是最后他并没有承认主耶稣，并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所以只能说第一天你神的国怎么样不远了，但是还没有进去。好，现在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22章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41节是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那就是说34节，那就指的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人的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你看到没有啊，他们就聚集要来试探主耶稣了。就在他们试探主耶稣，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以后，就趁他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主耶稣就反过来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主耶稣自己了，因为他是弥赛亚，他就问他说，论到基督，42节，论到基督，基督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啊，新也把它叫做基督。属灵的意义就是受膏的，受膏者。弥赛亚在希伯来文是受膏的，基督在新约也是受膏的。他说，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主耶稣问他们，基督到底是谁的子孙？他们就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啊。这个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了，因为主耶稣是从大卫出来的，子孙出来的嘛，对不对？他是大卫的后代。主耶稣又问他，既然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又称他做主啊？啊，大卫怎么能够称他做主啊？现在请我们读诗篇110篇，110诗篇，110篇第一节，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就是神啊，神又对我的主，对大卫的主来讲，讲什么？你坐在我的右边，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嘛，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对不对？这个诗篇是谁写的？大卫的诗篇嘛。大卫又说神耶和华， 耶和华又对我的主说，大卫的主是谁啊？又不是神，不是耶和华，但是那个主就是受膏者了，就是弥赛亚。他说，那么我问你，弥赛亚是谁啊？基督是谁啊？你说是大卫的子孙，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又说他是主了？怎么能称他是主啊？他是主，怎么又变成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就不应该是主啊？好吧，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答不出来。好，我想，圣经里啊，也告诉我们，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耶西的根，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但是这里耶西的根呢、啊，那就是说主耶稣啊，啊。什么叫做根啊？你看这个树有根，我们撒一个种子，先是要根，对不对？然后再长出一棵树来。耶稣如果是一棵树，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根来嘛，对不对？所以耶稣的根啊，那就是主耶稣啊。也就是说耶稣是从主耶稣出来的，你说奇妙不奇妙？那耶稣的儿子又是大卫，那么主耶稣又从大卫的后裔出来，那么这里就是说主耶稣是神，耶稣是从他出来的，因为是根嘛，耶稣是从他出来的。但是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了，好不好？那又是大卫的后裔生的，对吧？哈，大卫的后裔生的。好了，那么从这里我们来看，法利赛人就不懂了，不明白了，他们只站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对不对？他是个人，主耶稣就要让他看见我就是弥赛亚。那么我怎么是大卫的儿子？怎么 大卫又说我是他的主啊？啊，好了，那就是大卫父亲那个根就是从主耶稣出来。你看，那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神嘛，我就是弥赛亚。这个法利赛人不懂，但是我们今天懂了，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今天我们只当时法利赛人只看到外面的这个肉身是玛利亚的儿子。我想在这里啊，我们有可以把主耶稣这个家谱啊，我们简单说一点好不好？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里没有讲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约瑟生的，你看不是，是从玛利亚生的，那就说跟约瑟没有关系了，你看到没有？你看看前面，我们从前面第一节开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都是男的，父亲生儿子，对不对？儿子生孙子，一个一个都是男的。就是到主耶稣这里没有男的了， 只说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么他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哪里出来？是从玛利亚出来，就是明显告诉我们他是有童女怀孕生子，他是从玛利亚来，童女来的，这就明明告诉我们啊，跟约瑟没有关系了。所以他是大耶稣的根，耶稣是从他出来的啊，这里很清楚。那么我们还要请读一处主耶稣的家谱，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路加福音的第三章23节，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看到没有，是依人看来啊，不是他是约瑟生的，好不好？那么你看下面一句话，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谁啊？西里是玛利亚的父亲，是约瑟的岳父，是他的岳父，所以就说是他的儿子了，对不对？你说一个女婿是不是他岳父的儿子啊？是啊，不是亲生的儿子，他喊他岳父喊不喊爸爸啊？要喊啊。所以以人来看，对不对？那就是玛利亚的父亲，就是约瑟的父亲，哎，以人来看嘛。所以这样倒退回去，推到最后，我们要看也是这一章圣经，请我们读第31节。所以这个家谱实际上是玛利亚的家谱，好不好？因为这里说到玛利亚，就说到玛利亚的父亲，对不对？啊，这是些女婿跟岳父的关系啊，一代代推上去，就推到31节。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拿丹是谁？是大卫的儿子。所以玛利亚实际上是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拿丹，是从他的后代生出来的。所以路加福音这个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拿单。那么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约瑟的从哪里出来，也是从大卫的子孙，但是是从所罗门出来的。大卫儿子里头有两个，一个叫所罗门，所罗门生下来的这一个就叫约瑟，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拿单。所罗这个大卫还有一个人叫拿单，拿单这个系统出来的就是玛利亚啊，所以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今天我们来讲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不错，他是玛利亚出来的，因为玛利亚就是大卫的后裔，好不好？要希望大家清楚这一个，清楚这一个，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把只把约瑟和主耶稣连在一起。玛利亚就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的祖先就是大卫的儿子叫拿单。好，那么刚刚我们说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啊，那里就是说到所罗门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么你们要读啊，就可以读马太福音的第，对不对？是所罗门吧？啊，第六节，好，他读到第六节了，好不好？那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不好？就是从所罗门出来啊，好了。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去读历代志就更清楚了，好不好？历代志那里就说到 大卫也好的儿子，也就是说拿单也是他的儿子，所罗门也是他的儿子。那么新约里头就告诉我们，玛利亚就是拿单的后代，是就是所罗门的后代，他们两个都是大卫的后代。好，那么感谢主。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在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么你说弥赛亚到底是谁？到底是大卫的子孙呢，还是耶西的根？就是耶西还是从他那里出来，所以他称主耶稣是主啊，是弥赛亚啊，他是主，他是基督。对，那是何耶西，那是大卫的父亲了，好不好？俄贝德是他的祖父了，前面来了，好不好？啊，那当然，如果你要读，你就要读旧约，你们有旧约，我们可以读旧约，好不好？
那个玛利亚是拿单这条线的。
哎，对了，
那个是从
所罗门，好不好？啊。对对对对，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不去读了哈，我们就不读了，大家清楚了哈，这条线我们要把这个说到这里。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22章，很奇妙啊，感谢神，圣经里就是这么奇妙。42章45节，大卫继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他们不敢问了。好，为什么不敢问呢？因为啊，这个问了主耶稣所答的东西，回答他的问题，他们就觉得奇妙，他们抓不住他的把柄。反过来主耶稣问他的问题，他们就答不出来，好不好？答不出来了。好，我想这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22章，我们就读到这里，看看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
刚在里面讲家族时，都不讲到女性的
家
族，对，都是男性的家
族。对，那么我们要讲了，在旧约的圣经为什么不记载女的，只记载男的？就是因为男的是有继承产业的权，女的没有。他也不叫父权社会，就是那个旧约的时候是人的关系，比方说叫做列祖时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叫列祖时代。那么列祖时代人就或者叫做封建社会吧，或者奴隶社会，在那个更早一点呢，他是有这一个啊。那么女儿呢就嫁出去了，儿子就能够继承权了，儿子有继承权。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会，他们也问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当然这是问到创世纪了。他说创世纪啊，只记载了亚伯拉这个亚当不是有两个儿子吗？一个叫约伯，一个叫该隐。该隐就把弟弟打死了，神就咒诅他了，他就出去流荡了。他就给神讲，他说我要离开你的面，别人看见我就要杀我啊，他很怕。他们就问我，他杀他的人从哪里来？
对对
对。好，好了，那么我们他就有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不是，对不起，创世纪。请我们读第5章。第3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以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够活了930岁就死了。那么请问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岁？930岁。他2年生一个可不可以啊？ 他要生多少个 啊不说他一年生一个嘛啊，好多啊，好多人的好多代了，不过这些都没有记载，好不好？没有记载，所以圣经里的不止女儿没有记载，有的儿子也没有记载，对不对？你这里看到他130岁才生了赛特，130岁以前他还在生啊，好不好？那么该隐约伯亚伯他生了，生了以后这也长大了，生了亚伯这该隐约伯他还在生吗？不过那些没有记载了，那些就走远了，好不好？而且女儿都没有记载吗？好不好？
对，那当年啥人能更兄弟姐妹？
对了，好不好？解决问题没有？好啊，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叫那个不是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还没有律法，
对，
好不好？好，那么这个问题解决没有？解决了，好不好？所以啊，当时人从哪里来？因为圣经里只记载嘛，这么多，很多都没有记载，那就很多很多人了。而且神也告诉他们，生到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说了，你们要生养众多，有没有啊？神就差那么生养众多嘛。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多，多了起来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还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就是说，同样是那个亚当和夏娃，然后来三种不同的
情况。啊，对，
就是。
好，那么这个我们又可以读圣经，好不好？
为什么都不一样的？
好，
完全不一样的灵种。
啊，那请我们读圣经了。啊，我们读《创世纪》第十章。这个昨天晚上也是他们国际学生问了这个问题啊。
嗯。
《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啊，最前段。对对对，第十章，对。第十章。好，请我们从第一节我来读它，好不好？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夫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挪亚有三个儿子，一个叫闪，一个叫含，一个叫雅夫。好了，你看第二节就是雅夫的儿子是哥灭、马格、马代、雅湾、土巴、米色、提拉。哥灭的儿子又是亚斯基拿、利法、托加马。雅湾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是基体、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隔水隔的方言种族离国。你看多不多啊？他们就分开了吧，是分开居住啊，就很远了。好，你看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时。古时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皮肤黑了。所以他们啊分开地方到处去居住了啊。你看我们住在赤道那些地方的人为什么皮肤要变黑啊？他天天太阳在那里晒他们啊，好不好？你住在欧洲的人啊，可能太阳就少一点，北方嘛，皮肤就白一点了，好不好？所以人地理的环境变了，气候变了，好不好？饮食也变了，好了，他的皮肤慢慢
变。那个你眼睛颜色都变得不一样。
哎，对，
是蓝颜色。
不错不错，是可以的，这完全可以的，好不好？嗯，因为你睡着各个方面来变了，好不好？
变口音就是在他
说话也变了，
说话
也变了，
就是他因为带着那个人做成。
是是是，对 ，Peter， 请讲。我们哈，我们看来是从闪出来，从闪出来，因为闪呢，他的地闪族啊，其实从亚伯拉罕一样。都是闪族。亚伯拉罕他的祖先是在哪里呢？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他从伊拉克出来。那么以后啊，有的从伊拉克还往那边走，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伊拉克这个国家，也没有巴比伦了，那是很早了。好，以后有的人就往那边多，人口多了就往东方走了，好，那就变成闪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皮肤是带点黄色，对不对？你看伊拉克的人啊也是带点黄嘛，他没有那么黑吧，对不对？那你要到这个棕色的皮肤就是往赤道那边走了啊。当然以后他的皮肤变了以后，他又可以怎么样，又可以变，又还有很多的变化，通婚的变化。有一年我到耶路撒冷去，我在就是过一个运河啊，过一个运河的时候等那个船，我们的巴士在哪里，我就看到有很多小孩子，大概十几岁的小孩子，我现在下面还有大概 几十个孩子都是学校的学生，带领他们在那里。我看有的就是完全是黑种人，有的是完全是白种人，有的又是黄种人。那么他们在那里休息，后来我们坐下来啊，我们就谈话了。因为他们讲的是文字不同，但是老师能够讲英文，我就问老师，我说这些孩子是什么，他说都是犹太人的后裔，都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从各个国家回以色列来了，所以他就知道有个黑皮肤的，他说他是从哪里回来的，这些又从哪里回来的，他都变了。你看，因为他以后要通婚嘛，好不好？所以你说这些皮肤就变了，眼睛也可以变了，因为他通婚嘛，好不好？他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这个变化就很大了，好吧？好的，感谢主。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
啊，如果你们面前站一个道成肉身的神呢？
嗯，
你有没有足够的圣经？比如说新旧约巨赞，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看？
看什么？就是有一个道成肉身的站在我的面前，现在我告诉你，现在就不可能有了。主耶稣道成肉身只有一次嘛，如果现在来的一定是假了。
所以我在想，我觉得这个道成肉身的神呢，是给后人留的财富。
财什么？
给后人留
财富。对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我是基督，那是绝对不是的。所以从中国有个女耶稣，她说她第二次道成肉身，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男耶稣，是男人的神。现在第二次道成是女人的神，你说怎么可？这个你就觉得完全不对了。而且主耶稣也讲着，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对不对？我们这个时代假基督都出来了嘛，好不好？现在的假基督、假先知、假使徒、假弟兄都有，这圣经里都讲了啊，四个假的都有，好不好？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